克兰海牙国际法院未来几个星期将对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争议作出裁决，仲裁结果可能不利中国。北京目前正在全球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寻找更多的盟友。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如何表态，怎样行动，引人关注。继美国二月份主持召开了美国东盟峰会之后，俄罗斯东盟峰会也会将于5月19日到20日在黑海疗养度假地索契举行，同时还将举行俄罗斯与东盟外长会议和国防部长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天前会晤参加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东盟国家国防部长时表示，俄罗斯与东盟将继续扩大合作，包括军事技术领域，双方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的立场非常相似。俄罗斯正被西方制裁，受国际孤立，这一背景下与东盟举行峰会被认为是今年的俄罗斯外交大事。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普京最近两年过于倒向中国之际，这次峰会也被视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项重大外交动作。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应更多地介入亚太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事务，在不得罪中国的同时，可平行地与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越南、韩国等国发展关系。苏斯洛夫说，如果俄罗斯如同今天一样继续令人遗憾地在这个地区的边缘徘徊，仍然在亚太事务上无所作为，并过分依赖中国，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甚至变成中国的小兄弟，那么俄罗斯在全球领域将被边缘化，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就会不断衰落下去。俄罗斯东盟峰会召开之前，普京总统5月6日将在索契先会晤日本首相安倍，并准备6月份访问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上个星期访问了河内，并会晤了国家主席陈大光、总理阮春福等越南领导人，双方强调将进一步扩大合作，开采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目前在当地已经开凿了12口天然气井。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合作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发的2块天然气田均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此外，另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在3月份中国外长王毅访俄之际宣布，在日本的配合下，这家公司开始在越南大陆架的南昆山盆地开凿新的油气探井，他们也同样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能源之外，俄罗斯与越南继续加强军事合作。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天前在莫斯科会晤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时表示，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重要伙伴，同时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首选方向。位于达达斯坦的一家俄罗斯著名造船厂4月27日举行了为越南建造的第3艘猎豹级护卫舰的下水仪式。在场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称，越南是兄弟国家，两国友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俄罗斯会继续帮助越南保卫它的海疆。这艘护卫舰在经过测试后，计划明年秋季交付越南海军服役。第4艘同级护卫舰也将很快下水，预计2018年服役。这是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第2批护卫舰，在设计和装备上侧重反潜作战。乌克兰停止向俄罗斯供应舰船引擎，影响了与越南的这笔合同。第2批护卫舰的交船期被迫分别先后推延1年，但俄罗斯宣称已找到了自己生产的替代引擎。越南从俄罗斯订购的第1批前2艘护卫舰已在南中国海地区投入执勤，两国正在商讨俄罗斯将为越南建造第3批猎豹级护卫舰，第5和第6艘护卫舰将装备口径式巡航导弹，这种导弹 曾在几个月前被俄罗斯大肆宣传从里海的军舰上发射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俄罗斯建造的最后一批基洛级柴电潜艇也将在最近的一两年交付越南。除了分别向中国和越南这两个主要对手出售武器外，俄罗斯积极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大力推销军火，印尼有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第二个苏-35战机的买家。数十辆俄罗斯新式装甲战车已经装备印尼海军陆战队，俄罗斯还向马来西亚出售了苏-30 MKM 战机，同时向这些国家推销更先进的阿穆尔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在南中国海等亚太地区的领土争执中，俄罗斯仍然小心谨慎，避免支持一国反对另一国。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尽一切可能躲避在这些领土争执中表态谁正确谁不对，因此俄罗斯可能同中国军事演习，也会同印度、同越南、同日本举行军事演习。主管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表示，无论是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或是在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执中，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但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已表态支持中国的应该通过当事国谈判协议解决南海争议的主张。环球时报说，中国的南海朋友圈不比美国的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то в этом споре прав, кто виноват.